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广角，我是凌云。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我们来看两则社区消息，然后我们去参观一个具有建筑大师设计水准的小屋，最后我们将去浏览一下充满了神秘风光的澳洲大岩石。备受关注的大卷网站退档人数记录已达到1700万之多，一些华人聚集地举行集会以表示祝贺。我们来看一看悉尼和墨尔本的集会现场。
1月13日，墨尔本退档服务中心举行了游行集会，庆祝退出中共党团组织的人数超过1700万。游行队伍经过繁忙的市中心和唐人街，有100多人参加了游行。
保证人神共愤，
学堂保证人神共愤。
不久前逃离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孙莲芝女士，在游行后举行的集会上告诉人们，最有权力的高官最没有安全感，因为他们最清楚人民的积怨太大，中共的末日就是他们的末日。
部长级的高干在国内公开住的是总统套房，平常是前呼后拥，可以说是要什么有什么，但是就是这样的高干在4年前也卷着上亿的资金逃离了中国大陆，为什么？
根据退党服务中心人士的介绍，今年以来每天的退党人数显著增加，从每天的2至3万上升到3至4万。
从2006年的月末开始，到2007年呢，每天大约有3万到4万，然后有的时候呢，甚至超过5万。
退党人数增加的一个主要原因和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有关。
几大网络公司联手突破中国的网络封锁，使得很多国内的网民呢能够把自己的这个退党的声明发到海外的退党服务中心。
退党人数每增加100万，人们就会在市中心繁忙的大街上看到这样的游行，前面有警车开道，后面有警员相随，成为墨尔本的周末意境。
1月13日下午，悉尼的唐人街比往日更多了一种喜庆的气氛。悉尼多个团体在这里举行集会，庆祝1700多万志士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首先发言的是人权活动家诗人麦克达比先生，他呼吁人们既然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对这个邪灵说不。澳洲华人总会会长杨军先生同时也是一位艺术家。
新唐人推出的一个 gala 只不过是我们海外华人的一场晚会而已，因为我们这场晚会是弘扬的我们中华5000年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真正的神传文化，和协党所标榜的这种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触动了他们的根。他可以取消了一场，但是他取消不了的几十场的演出。
越南社团代表安林范女士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越共对越南人的残害，并指出共产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凶残，中共对中国人民的杀戮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澳洲西藏协会牛省分部主席霍瓦斯先生用中共屠杀藏民、毁灭藏传佛教的实例告诉人们，中共的邪恶本质从来就没有改变过。
We heard it a few minutes ago. I think that's a good idea. Just, I hope it will change over there.
对于中国人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信息。
是中共下面其实一个很简单的事情，那就是在自己的内心上跟中共决裂，勇敢地站出来告别中共，那么中共他就会完蛋，中国人就能够有自己的未来和民族的未来。
国际知名的建筑大师亨利·赛德为世界留下很多别具一格的建筑， 下面你们将看到的小屋是他的第一个作品。
罗斯塞德屋建于1948年至1950年之间，是战后澳洲当时最现代化的房子之一。它坐落于大自然的丛林之间，从它透明的玻璃窗可以看到库伦盖国家公园的全景，而太阳也将光芒泻在了休闲平台上，可以想象在这座房子里的生活是如何的惬意。回溯到房子建造时的1950年，罗斯塞德屋具有许多十分现代化的特点，比如开放式的设计理念、最少的颜色配置、现代化的生活设备、节省人工的设计等等，而这些对于当时的澳大利亚来说是非常新的。房子里的原始家具是战后重要设计收藏品之一。罗斯塞德屋是国际知名的建筑师亨利·塞德的第一个作品，他曾在美国哈佛设计学院留学。这座房子是亨利·塞德专门从纽约来到澳大利亚为他的父母罗斯和麦克斯建造的。在1951年时，这座房子的设计赢得了苏曼奖章，从而成为非常有影响的住宅。整个房子就像一个房子雕塑，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它都不同于当时传统的装饰盒一样的房子风格。我们可以将它想象成一个立方体，底部被切去了，中间的阳台部分也被切去，而传统房屋的坚实的墙面也被玻璃所代替。这个流动的骨架被几个柱子支撑起来，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雕塑。罗斯塞德屋有两个主要区域，公共活动区域，包括餐厅、客厅、厨房，和私人活动区，包括卧室和浴室。而这两个区域由过渡的娱乐室、台阶和阳台连接在一起，并作为两个区域的延伸。房子整体在设计中注意到，从各个方向看都是不同的。一共有六个门通向室外，在设计中也充分考虑了避免澳洲夏天阳光的暴晒。房子面对着天然的林区，周边花园精心设计，让人工建造的最现代化的房子和大自然美丽的风景融合在了一起。这栋典雅的房子已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许多人慕名而来，而有的也是被黄昏中屋内透出的灯光所映衬的独特的房屋设计所吸引。这灯光搭配和自然的风景融合在一起，就像一个艺术品，吸引了众多人的浓厚兴趣。虽然这座房子已经有50多年了，但它似乎依然散发着现代的气息，涌动着青春的旋律，也继续焕发着他那迷人的风采。
在澳大利亚中部有一块举世闻名的巨大石头，叫做艾雅斯岩，又叫大岩石。它的神秘在于它周围的一切，包括峡谷、清泉，无不蕴藏着一种神力的痕迹。爱丽丝泉是一个新兴的城镇，也是前往大岩石的前哨站。我们今天的浏览路线呢，就从这个前哨站开始。
自古以来，澳大利亚中部，包括今天的爱丽丝泉小镇，住着叫做阿勒达的土著，他们过着原始、和平、充满神话的生活。1862年，白人约翰带领一批探险队经过中部到北澳， 也把人类的现代文明带入这片土地。紧接着，政府为了建设阿德雷德与达尔文之间的电信电缆，1872年在中部沙漠中选了一块绿洲，设立了电报站。今天的市区就在电报站南方4公里处逐渐发展。1933年便取名为爱丽丝泉，如今它已是一个27000人口的小镇。它是澳大利亚南北运输的中途重镇，前往艾雅诗岩旅游的前哨站。在交通上，当年因为没有公路，阿富汗骆驼队在中澳担负运送物资的重任，可说是中澳开发史上的大工程。后来南北公路开发后，遂由公路火车逐渐取代。1929年南段铁路连接阿德雷德建造完成，在2004年北段直通达尔文也开通，如今铁公路及飞机已经四通八达。由于特殊的地质结构，每当早晚太阳斜射时，阳光反射出美丽的色彩，更是美不胜收。加上丰富的原住民文化，以使爱丽丝泉及大石头艾雅诗岩成为澳大利亚的重要观光景点。我们现在就来欣赏这些美景。爱丽丝泉四周三区环绕，东边叫做东麦当奴三区，西边叫做西麦当奴三区。由于经过数百万年雨水的切割，已把这些山脉切断成许多美丽壮观的峡谷。辛普森峡谷与史坦利峡谷就是很典型的代表。史坦利峡谷又名一线天，它已被切成80米深的峡谷，红色的砂岩峭壁林立两旁，在一天中最多只能有一小时的日照。当阳光照到两侧山壁，反射出美丽的色泽，加上它的雄壮，真是令人叹为观止。芬克峡谷国家公园涵盖面积达46000公顷，这里保留着将要绝迹的棕榈树及西阿勒达族的原始文化。绝壁是大约14250万年前从外太空挥来一颗横宽约600公尺的彗星撞击而形成20公里宽的洼地。格林海伦峡谷是芬克河的起点，在中部沙漠地区，芬克河是一条难得终年不干固的几条小河之一，它是附近沙漠地区生命的动脉。 里斯通峡谷是西麦当奴山区比较特殊的峡谷之一，当夏天雨水多时，它是一个游泳避暑的好地方，冬天雨水少，走入谷底又能欣赏峡谷之美，所以无论登山下水，这是一个旅客必须造访的观光景点。艾勒利溪谷两侧红岩峭壁，大水潭四周围绕着橡胶树林，是一个游泳及野餐的好地方。原住民阿勒达族的神话说，山脉是毛毛虫变的，艾米利峡谷是所有麦当奴山脉的头部，因此这个峡谷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传说中祭祀岩是原住民东阿勒达族祭祀的地方，根据科学家的研究，这块岩石是大约八亿年前沿海中苦泉岩层流露出来的白云石，白云石是碳酸钙结晶形成的，与石灰岩类似，这个祭祀岩属于深灰色的白云石，它有点像埃及的方尖石塔，我们环绕一周观看，不同角度就显现不同面貌，有时像人，有时像星星，有时又像天神。翠芬纳自然公园内的峡谷是由石英岩片构成的，峡谷两旁都是红橡胶树。1950年代为了铺设铁路需要大量的整木，许多巨大的红橡胶树已被砍光，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到爱丽丝泉当然不能错过的就是要看看到底人家说澳大利亚中部是沙漠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么爱丽丝泉沙漠公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整个公园分为三个主题区，沙漠河流区、沙的世界和森林区，总共收集了120种动物及350种植物，更有喂食野生飞鹰的表演，到此一游可说不虚此行。 澳洲中部的景致充满着原始粗犷的阳刚之美。今天我们就来介绍爱丽丝岩，从爱丽丝泉出发往爱丽丝岩方向迈进的途中，经过了 Mount Kona， 一座像桌面一样平坦的大山出现在眼前。不小心辨识的话，还以为是爱丽丝岩呢。夏天的烈日下，炙热的红沙烫得两脚红咚咚，热乎乎的，空旷的涅地原野显得一片宁静祥和。再往前推进，不久终于看到了鼎鼎大名的爱丽丝岩。它的周围总共有9公里长，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巨石，是世界八大自然奇景之一。土著把它叫做乌鲁鲁，对土著来说是不可侵犯的圣地。巨岩下的洞穴和风穴曾是他们祖先的集会场和避难所。爱丽丝岩的表面因为风化侵蚀而形成各种形态的奇岩，它的西侧是系有铁链的土峭山壁，是通往岩顶的通路。在登山的途中往往会有强风来袭，曾经有人在此被风吹落山谷而罹难。目前这个登顶通道已经关闭，不再允许任何游客攀登了。爱丽丝岩最引人入胜的是从日出到日落，千变万化的色泽因阳光的强度与照射角度的不同，岩壁的色彩也时刻在改变，令旅客们百看不厌，甚至一日三游拍摄它不同时间的景致与颜色。也许有人一辈子也就来这么一趟罢了，现在我们就来欣赏日出日落美景。西26公里处的奥加山是由30座形状奇特的岩石所组成的岩石群，也非常壮观。山谷间的小道、茂密的芦苇丛、形形色色的红色岩石，也让旅客们兴趣盎然。往南行90公里，在维珍尼亚的骆驼农场，第一次初尝骑骆驼的滋味。好兴奋啊！这么高的骆驼怎么上下的呢？原来它是跪下来的，没有心理准备的话，还真的吓一跳呢。国王峡谷是由很多砂岩构成的蜂窝状巨石所组成，如刀切割般的悬崖峭壁更是壮观。游客们一步一步沿着峡谷辛苦地登上山顶，一览无遗的辽阔真是令人心旷神怡。还有一潭清澈的天池倒映着树影，给汗流浃背的登山者带来一些凉意。一望无际的红土路，红尘滚滚，这是行程中的最后一站彩虹谷。
颜色多变的山壁彩色分明。天色渐渐的暗了，红色的山脉却还映着夕阳的光彩，像个不愿卸妆的姑娘，让人忍不住再多看她几眼。以上所介绍澳洲中部的红土沙漠之旅，希望您会喜欢。
好，观众朋友，这次的澳洲广角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